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负面思维，修出慈悲，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来到海外后，经常感觉自己修炼状态不好，心里很着急，但是有时苦于找不到症结所在。有一天早上开车去送报纸时，突然感觉头很昏沉，好像被厚厚的物质压着，向内找自己，突然发现自己当时脑子里正在冒出一大堆对同修们的不满和抱怨。后来分析，这些其实都是负面思维，对同修的不认同，总是被同修人的表面没修好的一面所带动，看不到同修的闪光点。一、去除负面思维。前一阵子一连好几天眼镜突然找不到了，当时悟到可能是师父在点化自己不需要再戴眼镜了，眼睛已经好了。可是过了两天发现不戴眼镜还是看不清，那眼镜找不到了，究竟是让自己悟什么呢？直到有一天，当我不经意地跟同修说，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就是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能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当有人看到你的问题和不足向你提出建议时，你总能虚心地接受，这一点让我很佩服。刚说完这个话，我就顺手去拿乐谱，结果眼镜一下子从乐谱里掉出来了，眼镜找到了。这位同修当时就说，你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找到你的眼镜了吗？是因为你总看不到别人的优点，所以你的眼镜就一直找不到。当你发现了我的优点时，眼镜马上就找到了。在去除负面思维上，不仅是对同修，还体现在对各个项目的认知上，不能有任何负面思维的存留，否则就会被旧势力利用，加大各个项目救人的难度。自己曾经一直对一个项目看法很负面，总觉得这个项目整体方向偏离救人的主线，一提起这个项目，自己总是抱怨满腹。当时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修炼人的思想是有能量的，自己对这个项目形成的负面思维，在另外空间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像山一样的物质，阻挡着这个项目救人的力度。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读后感触很深。文章大致是说，每一个项目都考验着整体，每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都体现着整体对这个项目的态度。反思自己，很多时候不只是人为的把自己项目以外的事都当作是别人的事，而且身在项目中，甚至有时候觉得把自己部门分内的事情做好就行了，其他部门的事情好像与自己无关。在天国乐团里，觉得把自己声部搞好就行了，其他声部怎么样好像与自己无关，自己修炼状态调整好了就行了。看到其他同修处于磨难之中，好像与自己无关。现在想来，这不仅仅是削弱着整体救人的力度，根本上是一种唯私，是旧宇宙的属性，同时也人为的加大了间隔，互相之间形不成一个整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学的境地， 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正念加持所有救人的项目，消除对各个项目的负面思维和间隔，我们的正念之场就会越来越强，整体救人的力度就会越来越大，邪恶也就没有任何逞凶之处了。整体连成一片，心往一处使，最终达到无脉无学的境地。其实当看到某个项目不能达到师父的要求，不能有力地起到救人的效果时，很多时候会产生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其实这种无可奈何也是一种负面思维，这种无可奈何一方面会削弱修炼人的意志，对整个项目的整体走向也不能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削弱着项目整体救人的力度。另一方面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同时也是正念不足的体现。后来每当意识到自己空间场存有负面思维的时候，马上正念清除，排斥它，不让这些负面思维、负面的物质在自己的空间场里存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修出善和慈悲。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真正的生命可能是来自于道家那个体系的，喜欢清静独修，比较容易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但是在修善和慈悲上好像比较难一点，似乎自己的生命中缺少这些东西。前段时间在读法的时候，类似与人为善、修善等字眼总是会蹦出来，善字显得格外的大，我想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应该好好在修善上下功夫了。记得在中国大陆面对面讲真相，众生很欣喜的同意三退的时候，经常对我说的都是同样的话，你看起来是那么的善。前段时间乐团集体交流时，我们声部的一个团员说，我作为声部长对他说话说重了，我是说他在天国乐团这个项目里不用心，总是敷衍了事，看似每周训练都能积极参加，但是进步甚微。当时我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呀，他为什么说我对他说话重了呢？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在景点讲真相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在景点讲真相时，公园的警察因为我们摆的展板太多，摆放的到处都是，就气汹汹地把展板没收了。我作为当事人看到这个情景心里很难过。记得之前去景点总觉得这个同修讲真相的方式不是很好，言语里争斗的成分很多，有点像是在发泄私愤，而且总觉得他的展板看起来不是很美观，摆放也不整齐，所以每一次去景点都希望他不会出现在那里。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有一次我跟我的学生夫妇，美国成年人，讲大法真相时，他们说他们知道法轮大法，也知道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于是他们随即拿出了在景点拍摄的照片给我看。我发现那些照片竟然都是那个同修拿的展板上的图片，我当时吃了一惊，我一直看不上的这位同修的展板竟然能够让我的学生明白了真相。在那一瞬间，似乎一下子破除了我长久以来对这位同修的偏见和观念。从那开始，我决定不要总是带着个人的观念去衡量事物的对和错，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周围的人，要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同修。对于这次发生的展板被警察没收的突发事件，我当时心里对这位同修产生了一点怨恨，但是想到之前学生明白真相的那件事，心里就萌发了一点善念。我就语气平和地跟这位同修说了警察为什么没收我们的展板，希望他能够尽量配合公园的规定， 没想到他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的那种强势和固执，而是主动表示说以后不会再乱摆放这些展板。我听后很感动，没想到同修会这么配合，我想这也许就是善的力量吧。那刻起，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回想为什么我们声部的团员会觉得我对他说话重了呢？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讲善心，用善心去对待别人。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往往我们很多人做工作不靠这个，靠命令，靠强制，这不行，这不是我们法中的东西。想想自己，虽然说的可能是实情，但是因为说话方式过于强硬，言语里夹杂着对别人的瞧不起、抱怨、指责，拿着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衡量别人，使自己说出来的话带有太多个人的执着和观念，再加上显示心，证实自我，修善不够，使别人接受不了。自己悟道，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是怎么努力做一个同化真善忍的人。真善忍三个字，虽然说起来很简单，可是要真正完全做到，实属不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练的功很大。作为自己而言，有的时候虽然能做到真，但是往往修善不够，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虽然没有虚伪的成分，但是因为修善不够，往往说出话带有指责、刺激别人的因素，难免会伤害到别人。直到有一天，自己被别人说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才发现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痛彻心扉，下决心要好好修出善心和慈悲。具体表现是，平时说话时，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心平气和的，不带有显示自己的因素，不刺激别人的去说。我发现自己用平和的心态，为他的角度去说事情的时候，往往对方很容易接受。我想应该是自己的话语中带有善的力量，抑制了不好的因素，互相之间就消除了间隔，互相之间的配合也就和谐了。虽然我们还没有脱去人表面的这层外壳，表面的物质身体还存在着常人的思想、执着、欲望，那是师父为了让我们在常人中符合常人的生活状态给我们留下的。但是我们仍要严格要求自己，达到法对我们不同时期不同境界的标准和要求，让自己的思想尽量的纯净单一，言语和行为方式上尽量和善平和，做一个真正的符合神的境界和标准的生命。在这里想感谢这位同修能够坦诚地交流出自己的感受，使我自己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黑窝后抓紧时间救众生，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6日。我是2005年喜得大法的，修炼不久，所有的疾病全都一扫而光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师父教导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把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正当我沐浴在修炼大法的幸福之中时，2009年的秋天，突然我在打工的地方被警察绑架，直到2016年元月，我才从邪恶的黑窝回到了家。在黑窝内，我没有配合邪恶，没有向邪恶妥协。回来后，同学们给我送来了久违了的大法宝书和一些近期的资料。经过一周多的学法和自身的调整，我感到经历这七年的迫害后，自己掉队了。有多少该我救度的众生没被救啊？我不能再等了，决定尽快走出去。救人，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从黑窝回来后，第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我选择了到法院人员的住宅区。我想他们在参与迫害的前沿，如果他们了解和明白了真相，对减少迫害会有好处。傍晚，我来到法院生活区的大门口，有三个人和门卫值班员在聊天，进不去。我立刻求师父加持，让他们离开，弟子要进去救人，同时也发正念。不到一分钟，三个人都离开了，值班员又把身子转过去了。我抓住机会，几步就进了楼道。20多份真相资料刚刚做完，楼道里就进来一帮散步回来的人。一次我给一个坐在外边休息的老大爷一份资料，第二天他又坐在那儿，我上前和他打了招呼后，一说就同意三退了，真的是师父的安排，这种情况有好几次。2016年8月份，我见一位老大爷领着一个3-4岁的小孙女，我递给他一份资料，他摆手不要，他的小孙女叫喊道，我要，我要。我想孩子有明白的一面，于是我对老大爷说，这孩子有缘呐，带回去看看吧，对你们都有好处。他高兴地接过资料，并一再叮嘱我，小心点啊，注意点啊。2016年8月份，我给迫害过我的一个看守所的警察一份资料，他接到手后，看了一眼就扔掉了。我当着他的面把他扔掉的资料捡了起来，他没有吱声，我们各走各的。我心里真感到这人可怜，被邪恶控制的连救命的真相都不接受。转过身来，我又遇到了关押过我的看守所的所长，那时他对大法弟子有正面认识，承认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好人，曾经教训吸毒犯，你们跟练法轮功的好好学习学习。我和他聊天，告诉他我是被迫害，他说，人都回来了，别提这些了。我直言问他，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听说过。我问，那你退了吗？他说，没有。于是我说，给他取个化名退了吧。他突然提高嗓门说，你们都知道我叫什么名，就用真名。我真为他的选择而高兴，他真正的得救了。单枪匹马回山区老家讲真相。我的家在大山区的农村，很偏僻，回去一趟要坐汽车，倒汽车，再搭摩的，足足一天才能到达。我想去那里讲真相的同修不会多，是我的家乡，与我有缘，也是我的责任。师父讲，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选自《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是我要做的。2016年4月份，我带上救人的资料和小册子回到老家，但没有去哥哥家，因为我被迫害，他非常害怕我去，更不让我去。我去了相隔一座小山之外的表妹家，到达后第二天，我没有急于做事，而是先学法。师父讲，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第三天我才出去做事。我去的第一家门是开着的，院子里有个小伙子，我对他说，小兄弟，我给你点资料看一看。他问我，你是哪里的？我告诉他我是哪里的不重要，小兄弟，救人才是重要的。我说话期间，屋里出来一个老太太，听说是救人的，就说，那我要，还要留我吃饭，并一再说谢谢。当我问及三退时，他说没上过学，不懂。
整个过程中这类情况很多。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午走在路上，真感觉到又累又渴。对面来了一个母亲，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儿。我和她讲了真相，给了资料。身边的小女儿把水递给我，说：“娘娘，你喝点水吧。”因为我太渴了，于是就喝了几口水。之后拿出1元钱给他们，他们不要，几经推让。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讲善的，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手中又有0钱，给钱我都感谢你们的。”他收下钱说：“真是好人。”这几天在村子里讲真相，面对的是人，有让座的，有让水的，有留吃饭的，我都表示了感谢并谢绝了。又到了一户人家，大门开着，我走了进去，送上资料并说：“这是救人的。”他板着脸说：“你们有病不吃药，我不要。”我说：“大兄弟，法轮大法可从来没有说过不让人吃药，练功后身体好了，还吃药干啥呀？”他的态度有些好转了。我接着说：“我们师父是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插话说：“那当然好。”我于是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等真相，从表情上看，他明显的明白了。他高兴地接受了资料和护身符。我告诉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他高兴地接受了，还留我和他们一起吃羊肉。我谢绝后高兴地道别。村里多数是老年人、妇女及孩子，很多人我一告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送护身符，他们大多都接受。也遇到一个不接受的，当我一讲大法的真相，他大着嗓门喊着：“你这是反党！”拿起电话打通后告诉对方：“我这抓了一个法轮功。”对方问：“他干啥坏事没有？”他说：“没有。”对方说：“算了，让他走吧。”他讨了个没趣儿说：“你走吧。”我再想对他讲一讲，他摆手表示不听，我也只好放弃了。临近回家前，我想还是去一趟大哥家住的村庄。表妹告诉我说：“那山上有豹子，你别去了。”我一点没怕，心里想：“豹子不能干扰我，我有师父，求师父加持。”下午早早吃过晚饭，我就步行上路了。到村头，天刚刚黑，连狗都很少叫。凌晨2点发完了带的资料，我来到哥哥家大门口，坐在大石头上，一丝困意上来，手不经意地碰了大铁门。哥哥点了灯出房门看了一看，没发现什么。我一看已经凌晨4点了，于是就走了。出了村口就听有人说：“哪儿来的小豹？”对方说：“天上掉下来的。”我听了心中有点高兴了。刚上山，快到山顶了，突然听到路边山上有动静，声音还挺大挺近，并且伴有呼呼的声音。我心里一下紧张了，快求师父救我。刚想完，就听到对面远方来了一辆大摩托，点着大灯轰轰叫着过来了。摩托车过后，山上又恢复了平静，没有动静了。我由衷地感谢师父，心中一股暖流通透全身，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师父，我错了，我起了欢喜心，谢谢师父救了我。下山后就是一片坟地，过了坟地便是稻田，地埂很窄，用手机照一下。后来我知道带手机是很不安全的，是错的。弯腰走几步，看不清的蹲下去摸着弄明白了再走。天刚要放亮，我回到了表妹家。7月份我又回了一趟老家，虽然辛苦一点，但是想到能救人，就感到非常高兴。师父就这样时时处处在看护着我们。过了家庭关，我是农村的单身妇女， 住在女儿女婿家，女婿在农村盖了房子，因为在城里打工，他们在城里租了房子，我们就挤在城里租的房子里。我从黑窝回家后，有一天女婿酒喝多了一点，就大声对我说，你给我20万，你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给你邮钱去看你，弄得我家里的房子到今天还没有钱装修，没有房子住。过了几天，他又说我得给他25万，今后他再也不叫我妈了，叫我某某某，指我的名字。我当时没说话，心里有怨气，事后我向内找，平时对他们关心不够，以后除了多关心他们之外，我还应该多多的理解他们。女婿的母亲也修炼法轮功，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亲家母被迫害致死，他的父亲在他母亲去世后经不住打击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卧床不起，由80多岁的奶奶伺候，我又被关在黑窝内，孩子们多大的压力啊，如果在正常的环境下还可以帮他们一把，现在帮不了大忙，这么大的压力孩子们扛不起啊。为了减少一点他们的开支，我也出去打点工，打工回来尽量抢着做一些家务。我和他们互相交流，很快女婿对我和大法能理解了，现在处处对我都好，给我买衣服，给我零花钱，当然我不会要，因为这场迫害造成的对邪党的恐惧，我在家里学法练功，他们不反对，怕我出去做救人的事再被抓。我从黑窝回来有8个多月了，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有很多地方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如急躁心，劝三退有分别心，做不到见人就讲，学法有时犯困等等。师父说，学好法，做好3件事，什么都有了。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选自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叩谢师父，谢谢同修，特别是多年来给予我帮助的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勿将做事当作修炼。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9日。将做事当作修炼的现象在同修中也是普遍存在，如果是普通学员，可能仅是个人修炼中的问题，而如果协调人将做事当作修炼，不仅阻碍着自己的修炼提高，也会影响到所协调范围内的同修。一次，当地某片一协调同修来找我，一进门就倾诉起自己的苦衷。你知道吗？那些年，我们那片的协调人都进去了，同修都趴下了，只有我一个人顶着压力在往前走，打印机谁家都不敢放，只好拿我家来，打印好的资料没人敢存，也都放在我家，同修家的学法小组都不敢让同修去了，也都来我家学法。周边农场缺资料时，也都是我去给他们邮寄。我家老伴儿、孩子都不修炼，你说我得顶着多大的压力？我听着70多岁的老协调同修，如数家珍般的述说着在邪恶疯狂时期亲身经历的故事，确实很感人。可接下来听他说起与同修发生的那些矛盾，又觉得很可怜。他说，那时候同修都哪儿去了？可现在环境宽松了，同修的翅膀也都硬实了，就开始说我的坏话，背后整我了。我倒不是非要去当这个协调人，我什么都能做，但就是心里不平衡。听他激动地把话讲完，我说，姨呀，咱们先将心平静一下，其实您做的真挺好，特别是在邪恶疯狂时期，那时没人出面协调，你能顶着那么大压力走过来，真的很了不起。但是， 你是否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中讲过的这段法？因为你们是大法在常人这一层中的精英，我不能只叫你们工作而不叫你们圆满。他说，原话我记不住，但是我知道师父讲过。我说，虽然同修有执着，在背后说你什么，这确实不对，伤害了你，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提高心性的环境，也是在考验我们让不让人说呀。我又与他交流了一些自己遇到不公时如何向内找修炼提高的体会，以及其他协调同修遇到矛盾向内找的修炼故事。最后他说，今天听过你这样的交流，我心里敞亮多了。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又来了，说昨天交流的那些体会回去后就全都忘了，再一想到那些事，自己还是想不通，依然愤愤不平。事后我与同修去和那片同修交流，发现整个那一片同修大都也是同样状态，遇事向外求。在邪恶迫害初期，因为这位老协调同修很强势，那时与同修也有矛盾，但同修都很依赖他，指望他给大家遮风避雨，所以很多矛盾被掩盖起来了。可环境宽松了，矛盾就都暴露了出来，同时给他一个提高的机会。可由于这位协调同修将做事看得很重，修炼因素相对很少，后来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走了。没想到此，在同修这儿我也想到了自己的责任，真的是很痛心。几年前在一较大城市的协调人之间矛盾重重，特意约我们两位同修去那里交流，到达时已是晚上了，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位协调同修家。次日一早，我们准备去另一位同修家交流，在等来接我们的同修时，听带路的同修在埋怨司机同修，昨晚说得好好的，这都过点了怎么还不来。我们听后就说，看来是因为我们还有怨心，邪恶就借此来干扰了。这位同修很惊讶地说，啊，是他来晚了，我们也得向内找啊。我们都笑了。等我们到了同修家，交流刚一开始，房主同修也是当地协调人之一，首先近乎哭诉一般谈起其他协调人如何排挤他，还弄来一帮人给他开批斗会。恰好他提到给他开批斗会的协调人也在场，一听就反驳他说话不实，接下来是一番解释。房主同修在正实大法中做的事真的很多，我们在交流切磋的过程中，另一个房间的打印机还在不停地忙碌着，地上摆着一摞摞打印好还未来得及装订的挂历和台历。当去另一片与学法小组协调同修交流时，他们一再让我们先说，于是我们谈了一些向内找的体会。一位老年同修碰了一下身边的同修说，怎么样，看看人家那地区的同修向内找的多好，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可那天你就是和我过不去，可你知道现在也没向内找。在场同修一听都笑了。我们又来到另一片交流，一协调同修说，为把台历抓紧打印出来，他已经忙得好几天没学法了，实在忙不过来时，连不修炼的丈夫和孩子都上阵帮忙。这一地区的很多同修到一起交流的时候，大多还是交流怎么做的事，互相之间攀比谁事情做得多等，遇到矛盾多是向外求。为此当地协调同修间隔很大，由于形不成整体，经常出现被邪恶钻空子的现象。比如在同修中搞集资，外地来此演讲乱法，传假经文，组织大型户外练功，在学员中抓特务等等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人的东西追求越多，离神就越远。作者宁夏大法弟子慧心。在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就是要不断地去掉人心，同化真善人。只有不断地去掉人心，才能不断地离神越来越近，离真善人越来越近。那么人心是什么？个人理解，人心就是人对世间幸福、美好、享受、安逸、情爱、名利等等的努力追求。说白了，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人也是为这些而活着。那么作为人来说，追求这些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也追求这些，或者是为了这些而努力奋斗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他还是一个人。不管修炼了多久，也不管他是否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他都只是个人。既然是人，那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所表现出来的，也一定都会是人的状态。在法中已修炼20年的我，虽说修炼，但心却时不时地在人中徘徊。在家庭中，因为觉得丈夫懒惰，没有上进心，不好好上班，又不会心疼我，所以一直对他不满，总是指责他，怨恨他，希望他能像我想象的男人的样子，有责任，有担当地撑起一个家，这样我也可以轻松一些，在常人面前也会有面子一些。同时潜意识里希望能遇到一个知冷知热、疼爱自己、呵护自己的男士，但一切却似乎正好向着我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着。在工作中，我努力工作，虽然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要做个好人，那么做好本职工作是应该的，这也是在正视大法。但实质上，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却盼着升职加薪，在遇到自己认为对我不公的事情时，也会发牢骚，心生妒忌与怨恨。虽然自己也知道不该这样，这不符合大法对修炼者的要求，但却总是反复犯着同样的错误。自己内心也很苦恼，为什么总是去不掉这些人所追求的东西。近来才意识到，我对丈夫之所以怨恨与不满，是因为我想生活过得更好一些，物质方面更富足一些，在人面前更有面子一些，而这些却都是常人才追求想要的。并且我将我的这些奢望与执着都寄托在丈夫身上，当丈夫达不到我的要求时，我便对他产生了怨恨与指责，这是多么自私无能的一颗心啊。作为大法修炼者，修炼就是吃苦，就是舍弃人中的追求，而我却恰恰在追求这些与修炼相反的东西还不自知。口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内心却希望得到人中的幸福美满，这已经是在强烈追求中了，这与修炼的实质不是正好背道而驰了吗？和那些修得好的弟子比起来，自己真是汗颜。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所谓的好坏也是师父根据我们每一个弟子的修炼状态，利用各种因果安排的。我相信无论我们能否理解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师父的安排对每一个修炼者来说都一定是最好最合适的。人中的东西，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该有的自会有，不该有的即使努力追求与奋斗也依然不会有，但却在这种努力奋斗与追求中增加了执着与人心，浪费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救人的时间。人的理与神的理是相反的，幸福美好升职加薪对人来说是好事，但大法弟子若也是这样的想法，那还是没走出人，那就还是一个人。痛苦磨难、物质生活的匮乏对人来说是坏事，但大法弟子若也有这样的观念，那也还是一个人。我的意思并非是有意地去追求吃苦磨难，或者是拒绝幸福美好与升职加薪，而是对于这些人中的东西既不追求也不拒绝，表面上看起来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不去执着，都能淡然面对，都能顺其自然地做好自己该做的，那才是真正的心在法上，也才是真正的在同化大法。明白了这个理后，我不再指责与怨恨丈夫了，也不再要求他做家务和体谅我工作的辛苦与压力了。相反，内心真心感谢他的懒惰自私表现起到了帮助我看透世间情爱与名利的作用，也使我更加真切地意识到大法的珍贵与这亿万年难得的修炼机缘的更深内涵。 仔细想想，若我带着人心真的追求到了人中的这些东西，丈夫若真的符合了我对他的人的标准与要求，那我一定会流连忘返于这人中所谓美好幸福的假象中，也一定会是一个贴着大法弟子标签，实质却是人的人，最终也一定会与大法擦肩而过，那样毁了自己，毁了众生，也无法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师父说，观念转，拜无灭，出自红银心声。当我明白人中的东西追求越多，得到越多，离神就越远，人的东西追求越少，得到的越少，离神就越近的时候，我汗颜自己在大法中20年却一直在追求人的东西，也心疼自己在法中浪费了这20年的时间，更对不起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不放弃与慈悲救度之恩。现在我下班回家，看到丈夫没做饭没做家务，我也不再怨恨，不再生气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有因有果的，而师父正好在利用这些因果让我去掉人心，退掉人壳，同化大法。我知道了，我要的不是人中的幸福美好与舒服安逸，相反，我要的是在这个人中复杂的环境中去掉这些幸福美好与舒服安逸的观念与追求。现在的我下班回家就刷碗做饭，或者是和家人到外面吃饭，不再为了丈夫不做饭不做家务而怨恨指责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平和淡然的感觉真好，丈夫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知道心疼我，关心我了。孩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了，他也愿意到客厅与我们交流他思想与个人方面的一些事情了。我们这个家庭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馨与安宁，但我现在的心态却是有就有，没有也不再强求了。曾经在名利情中摸爬滚打的我，在大法的清洗下，在师尊的无量慈悲保护下，在各种矛盾与心性的摩擦中，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渐渐地离人越来越远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丈夫、孩子、工作等等不符合我标准要求的事情而生气怨恨了。那10年来中对丈夫的怨恨渐渐消失不见了，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同时，这20年的修炼经历使我更加坚定地意识到，能在正法时期做一名大法弟子，能做师尊的弟子是多么的幸运与难得。这种感受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而语言在这种感受面前却显得那么的苍白与无力。个人所在层次体悟不当之处，还请同修多多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